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我们要来读诗篇69到72篇，九篇也是一首大卫的祈求诗。大卫在患难当中向神的呼求：神呐，求你要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大卫这里讲到他现在身淤泥当中，大水漫过他身，他因等候神已经眼睛失明，那无故恨他的比他的头发还多啊。可能大卫在这时候的患难，我们当然因为很多的诗篇我们并不了解他一个确切的背景，但是从诗人的这个呼求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是在一个仇敌的围困当中啊。这是什么场合呢？是亚沙龙背叛吗？还是怎样的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是呢，当一个基督徒啊，在一个苦难当中或者祸患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与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啊。说今天世界上的一个人，他在仇敌啊逼迫的时候啊，如果他也呼唤老天爷啊，你帮助我啊，那这时候帮助我来击打仇敌，世人呢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的地位啊去呼求的。是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些呼求的诗篇啊，他一方面呼求神为他伸冤，一方面呼求神来击打仇敌啊，来帮助他脱离这样的一个仇敌的手啊。但另外一方面啊，大卫总是要呼求神来赦免自己的罪，他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的地位上啊。基督徒总是认识到自己同样也是罪人，所以就像这里第五节，神呐，我的愚昧你原是知道的，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啊，就在你的面前我是无法隐藏我自己，在你面前我无法假扮自己是无辜的，自己是完全圣洁的，这是不可能的啊。大卫这时候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啊，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可能这时候大卫呢啊，大卫说到他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受到的逼迫啊，而受到的很多的逼迫。这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罗马书15章3节啊，保罗也把这句话呢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耶稣基督也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啊，如同火烧啊，然后人却逼迫基督啊，逼迫基督啊，所以这句话是保罗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神啊，13节，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啊，凭你拯救的诚实来应允我，搭救我出离淤泥啊，带领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6节，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就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啊。大卫的祈求都是基于上帝的慈爱，都是基于上帝的诚实啊，上帝要拯救自己的诚实啊，来要回转来眷顾我，特别在极难的时候啊。后面呢继续再讲到啊，别人对他的啊那个对待啊，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啊。那21节，这样的一个苦难，大卫在诗篇当中是用诗句来比喻他当时的一个种处境啊，但是这样的21节却真实的实现在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22节到28节啊，是大卫的祈求，神要击打啊这些仇敌啊，让他们，你的恼恨要倒在他们身上，你的烈怒要追上他们，要在生命册上，他们要名字要被涂抹啊。我相信按照神上帝的公义，若罪人不悔改啊，他一定不会啊被神所救赎啊，也不在上帝的拣选当中啊。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啊，愿天和地最后的颂赞，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要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啊。这里又再次出现神的城、神的居所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69篇这样一篇诗篇，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种处境当中向神的呼求、向神的悔改、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救赎， 但是里面的第九节、第二十一节都是可以直接圣经把它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真正在这样一种苦难当中的，真正被仇敌所击杀的，被仇敌所逼迫的是我们的主。大卫，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所受的患难可以大过我们的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上所受的试探大过我们的主的。仇敌呢，黑暗的势力是集中一切的力量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他仍然胜过他们。神也高举他自己的儿子，胜过一切的仇敌，高举他在十字架上，在死里复活当中，高举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所以诗篇当中大卫的这种祈求诗，其实都是可以这样来应用在他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诗篇，神呐，求你快快的搭救我又速速的帮助我我是困苦求乏。第五节，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呐，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求你不要单言。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困苦穷乏，本以为我们平安，但实际上这些财富权力无法带给我们平安，也无法让我们真正的富有。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是空乏的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就是指在灵里的贫穷。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困苦穷乏的人，我们就有福了，意识到丰盛在哪里我们知道哪里会有平安71篇就相当于和70篇这样的连下去我是困苦穷乏的，但是我耶和华我要投靠你你是我常住的磐石，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你是我所盼望，在我年幼你也是就是我所依靠的，我在母腹当中就被你扶持我在母腹当中就要常常的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是你却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永远不会抛弃我四节，我要常常的盼望，并要越发的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为你的公义在我的身上，你的救恩也在我的身上神呐，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呐，谁能够像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上帝的百姓明白会经历到上帝那真实的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不配得的恩惠上帝因着他的公义击打了背负我们罪债他的儿子，也因着他的慈爱在基督里面挽回我们，使我们死里复活第十二篇是所罗门的诗是所罗门的诗，那这也是第二卷的结束最后一篇，是一首对王的称颂对王的称颂。那么这个肯定不是对所罗门也好，对大卫的称颂，这是一位对一个未来的王的称颂这个王公义要赐给王的儿子将来的这样的一位王，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都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而这一位王呢，当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就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生命，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就是穷乏人的生命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的名要存到永永远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所以这首诗篇很明显就是对那一位未来的万王之王，那一位万主之主的颂赞，他是那位天国的王，他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他来就是要来搭救连续拯救救赎他自己的百姓。这位王是要如雨降临在以歌的草地，他是上帝独行其事，就神要施展这样一种救赎的计划，是他的独行其事，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的独行其事，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他不需要问过谁，他降个权柄，他也是完全公义和圣洁的以此来彰显他荣耀的名，他荣耀的名也要充满全地二十节， 耶西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这是用来总结整个第二卷的。